小蜜蜂嗡嗡嗡，黄黄的身体赤透明，飞到西来飞到东，传粉采蜜忙不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小蜜蜂琪琪，喜欢到处寻寻觅觅。园丁们要我为小朋友导游，正对我的脾气。我刚刚见过这位大眼睛阿姨，是她培育了故事园地，就请她给小朋友们讲个故事好不好啊？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。
阿姨好。
这里是故事园地，今天阿姨给你们讲个故事，叫做老狼和狐狸。老狼和狐狸是一对死对头，老狼一见到狐狸就会扑过去，想把狐狸撕成碎片，可狐狸每次都靠着自己的聪明逃脱了，老狼始终也抓不住他。有一天，百兽之王狮子生病了，动物王国的臣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，就赶紧的带着礼物去探望狮子国王。狮子国王对动物们说，
谢谢大家来看我，我这次可是真的病得不轻啊。
大伙儿都说狮子国王身体强壮，这么点小病很快就会好的。老狼发现狐狸没来，凑近狮子说，
大王，大家都来看您，没到狐狸不来，这不是不见着您吗？
狮子听了，气得跳起来说，
小小的狐狸竟敢藐视本王，我一定要把它抓来撕成两半。
正在这时，狐狸来了，他看到狮子气势汹汹地盯着他。老狼正得意洋洋地站在一边冷笑着，狐狸知道情况不妙了，狮子吼道，
你竟敢对本王不敬，我要让你领教领教我的厉害。
说完狮子就要扑上去，狐狸赶紧叫道，
狮子大王，您先听我解释解释。
解释？好，你说说为什么这么迟才来？
狮子怒气冲冲地问道。
大王，听到您生病的消息，我可是整天都在打听治病的药方啊。
那太好了，快说，是什么方子？
狮子转怒为喜了。
医生说，只有把狼活剥了，趁热将狼皮披在身上，您的病就好了。
狮子大王，他在胡说八道。
老狼看到狮子转过身来看看他，吓得连连后退。
为了大王贡献出您的皮又算得了什么呀？
狐狸在一边煽风点火，顷刻之间老狼的皮就披在了狮子的身上。狐狸看了看老狼的尸体说，
说别人坏话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故事就讲完了，希望小朋友们千万不能像老狼那样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这样最终是要害了自己的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前面是开心姐姐的音乐天地， 适合给小朋友带来歌声和欢乐的地方。你们瞧，开心姐姐欢迎你们来了。
音乐天地节目开始广播了，小朋友们，欢迎你们收听小蜜蜂园地音乐天地节目。今天我们为你们播放的儿歌是小象，让歌声把微笑带给你们。
这里是程爷爷的古诗居，充满了书香墨迹、诗情画意。有学问的程爷爷最喜欢小朋友了，就请他教我们一首古诗吧。
小朋友们好，
程爷爷好。
在今天小蜜蜂园地的古诗居节目里，我们读伟大诗人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，请大家先听我读一遍《登岳阳楼》：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请大家再听我读一遍《登岳阳楼》：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杜甫的晚年政治上不得意，生活艰难，身体又多病，甚至没有一个定居之所，只得全家在船上到处漂泊。这一年的冬天，杜甫到了岳阳，这首诗就是《登岳阳楼》以后所作的。在这首诗里，诗人写出了洞庭湖浩瀚汪洋的不凡气势，同时也触景生情，写了自己身世的凄凉孤寂，也写了诗人对时局的忧虑和关心。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过去只是听说有这么一片洞庭水，哪想到这么老了还真就走上了这岳阳楼。在这里边蕴藏了作者无限的感慨：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 吴楚指的是江苏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这一大片的地方。古时候，这里是吴国和楚国的地盘。这两句诗是说，广阔无边的洞庭湖水，在古代就是划分开吴国和楚国的疆界。日月星辰就像是整个的漂浮在湖水中一般。就这样，诗人只用了十个字，就把洞庭湖水势浩瀚、无边无际的巨大形象逼真的描画出来了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亲戚朋友们这时连音信都没有了，只有年老多病的诗人撑着一叶扁舟到处漂流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眼望着万里光山，天下到处还在兵荒马乱里动荡着。诗人倚着岳阳楼上的栏杆，北望着长安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声泪俱下。这首诗以他的意境的开阔宏丽为后人所称道。实际上，意境的开阔正反映了诗人那无比广阔的胸怀。在作者的心中，装着的是高山大河、日月星辰、国家的兴亡和百姓的苦乐。现在让我们大家再来欣赏一遍杜甫的《登岳阳楼》。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，下次节目再会。
程爷爷再见。
亲戚阿姨经营了这座百灵书屋，你们可以在这儿发现许许多多的儿童文学名著。让我们问问亲戚阿姨，今天她要为小朋友们介绍哪一部作品呢？亲爱的小朋友，欢迎你来到百灵书屋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乔治被水妖抓走了，一大群小矮人向熟睡的蜜蜂姑娘围过来。怎么样？最矮的那个小矮人嘴上长着密密麻麻的大胡子，他张大嘴巴对其他矮人说，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正在湖边睡觉，这下你们该相信我了吧？我带你们来开眼界，你们可要感谢我呀。一个老实人模样的小矮人说，是啊，世界上有谁能比得上这位年轻的公主那么漂亮吗？谢谢你，伯巴。她皮肤像天上的朝霞一样嫩，头发像地下的黄金一样亮，对吗？皮克，你说的对，皮克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其他小矮人们齐声喝彩。但是我们怎么对待这位漂亮的公主呢？老诗人皮克一时也不知如何回答，因为他和别人一样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位美丽的姑娘。一个叫陆格的小矮人第一个提议道，我看先扎一个大笼子，把它关起来再说。另一个叫蒂格的小矮人立即反对陆格的主意，他提出笼子是用来关野兽的，这位美丽的公主绝不是兽类，怎么能把她像野兽一样的关在笼子里呢？尽管蒂格有道理，但别人一时也没有更好的主意。于是陆格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他巧妙地辩解说，她现在不是野兽，
如果我们不暂时把它关在笼子里，它独自在荒山野林，不就慢慢的变野了吗？那时候笼子就费用一辈子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小矮人大都很反感。一个叫泰德的善良的小矮人气愤地斥责了鹿格，他提议应该把这位美丽的姑娘送回她父母身边，她的父母一定非常着急。然而善良的泰德的主意不符合矮人国的习惯，他的主意没有被采纳。不能因循守旧，要遵从正义，泰德说。可是谁也不听他的话了，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，拿不定主意。正在这时候，有个叫巴奥的小矮人发话了。他虽然话语平淡，却合情合理。我们应该首先叫醒姑娘，要知道她自己是不会醒来的。要是这样睡下去，明天早上起来眼皮发肿，也就不会有这么漂亮了。因为在湖边的树林里睡觉，会毁坏身体和容貌的呀。大家一致赞同他的这个意见，因为他不偏不倚。老实人模样的皮克走进小姑娘，他一本正经地盯了盯她，想凭着自己锐利的目光唤醒小姑娘，但蜜蜂还是合着双手睡着，毫无动静。善良的泰德见这样无济于事，只好动手轻轻拉了拉他的袖子。这一拉，使蜜蜂睁开了眼睛。他用胳膊撑起身子，他看到自己人躺在一个草床上，可身边围着这么多小矮人，还以为自己还在睡梦里。他揉了揉双眼，睁大了眼睛，摆脱了幻觉，看到清晨射进的阳光。开始他还以为自己正躺在屋里睡觉呢，这一觉睡得太死太迷糊，他完全忘记了他还在湖边探险，还没有回到家里呢。好，小朋友，请你接着收听下一次的百灵书屋，再见。
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好，我们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首儿童歌谣，名字叫做《天上小星星》。下面我给小朋友们先念一遍：天上小星星，一闪一闪眨眼睛，妹妹数数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六五四三二一，数来数去数不清。小朋友，下面你跟我念一遍好吗？
好呀。
天上小星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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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闪一闪眨眼睛，
一闪一闪眨眼睛，
妹妹数数看，
妹妹数数看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七六五四三二一，
七六五四三二一，
数来数去数不清，
数来数去数不清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再念一遍：天上小星星，
天上小星星，
一闪一闪眨眼睛，
一闪一闪眨眼睛，
妹妹数数看，
妹妹数数看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一二三四五六七，
七六五四三二一，
七六五四三二一，
数来数去数不清，
数来数去数不清。
好，亲爱的小朋友，
我们今天就念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的节目是小叶姐姐的绕口令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叶姐姐。这星期你们过得好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了一首绕口令，名字叫做葡萄和核桃。葡萄呢，就是我们平时爸爸妈妈买给我们吃的水果的那种葡萄，核桃呢，就是可以硬的那种山核桃的核桃。好，下面你们先听小叶姐姐把这首绕口令来念一遍。涛涛有葡萄，姥姥有核桃，涛涛爱吃姥姥的核桃，姥姥爱吃涛涛的葡萄，涛涛拿葡萄换核桃，姥姥拿核桃换葡萄。好了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绕口令啊挺绕舌的，里边呢有两个人物，一个是小朋友涛涛，一个是涛涛的姥姥。这首绕口令里呢有两种吃的东西，一种是葡萄，还有另一个呢是核桃。涛涛呢喜欢姥姥的核桃，而姥姥呢喜欢涛涛的葡萄。好，下面你们跟小叶姐姐一起用慢速度来念一遍。涛涛有葡萄，姥姥有核桃，涛涛爱吃姥姥的核桃，姥姥爱吃涛涛的葡萄，涛涛拿葡萄换核桃，姥姥拿核桃换葡萄。好了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核桃、葡萄、涛涛、姥姥，你搞清楚了没呀？下面我们用快速度来一起最后念一遍。涛涛有葡萄，姥姥有核桃，涛涛爱吃姥姥的核桃，姥姥爱吃涛涛的葡萄，涛涛拿葡萄换核桃，姥姥拿核桃换葡萄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首绕口令你念会了吗？小叶姐姐和大家下次再见。
好，小朋友，下面我们请你听李明哥哥的谜语节目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小明哥哥。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谜语吗？深山冷傲有伏兵，兵马来时闹盈盈，兵马喊叫他也叫，兵马静止他无声。谜底呢是打一种自然现象，小朋友们一定猜出来了吧？对了，这个谜语的谜底是回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猜对了吗？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的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打一种食物。下面先请小朋友们听我说一遍。兄弟七八个，抱着桅杆坐，长大闹分家，衣裳都扯破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小明哥哥再给大家说一遍。兄弟七八个，抱着桅杆坐，长大闹分家，衣裳都扯破。好，我给小朋友们留点时间想一想。猜出来了吗？好，今天的谜底将在下次猜谜节目中告诉大家。谢谢小朋友们收听小蜜蜂园地的猜谜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喽。
好，小朋友，你们喜欢这个节目吗？你们也可以向小博士信箱里发邮件给我，告诉我们你们喜欢不喜欢这个节目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幼 边是小博士信箱，是专门为小朋友及家长们答疑解难而设的。小朋友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意见问题，都可以给小博士信箱发邮件，不要忘了写好贴好后点击小博士信箱就行了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童玲阿姨，欢迎你们收听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。我们今天的小博士信箱将要回答小朋友月月提出的问题。
南极是很冷的地方，生活在南极的企鹅，它们为什么不怕冷呢？
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南极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，许多高等的生物都不能在南极生存，就连耐高寒的白熊、海象在南极也找不到，但是企鹅却能在寒冷的南极安家。企鹅不怕冷吗？好，下面阿姨就告诉你们为什么企鹅不怕冷，能在南极生活。企鹅由于多年在寒冷的环境里磨练，羽毛长得又密又厚，而且形成重叠密接的鳞片状，就像房屋上的瓦一层压一层，而且在这厚厚的羽毛下面还生有密密的绒毛。同时企鹅的皮下脂肪还特别厚，这些对企鹅起到了很好的保暖作用。这绒绒的羽毛和厚厚的皮下脂肪能帮助企鹅防水又防寒，所以企鹅就能在寒冷的南极生活下来了。由于南极太寒冷，没有陆栖动物，所以企鹅生活在南极是很安全的。企鹅是一种古老的游禽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水中生活，它属于海洋性鸟类，但是它们不像其他的鸟类，它们不会飞。月月小朋友，你现在知道企鹅为什么不怕冷了吧？好，小朋友月月和所有的听众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小博士信箱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谢谢你们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节目就到这里，让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。